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民国110年1月15号，星期五。好，那今天的天气呢？照气象局的预测呢？因为我的节目呢是预录的、录播的哈。那今天我来不及呢，准备很精彩的画面。下次呢，我旁边的这咖再来的时候呢，我就用录播的方式让大家呢不要呢就说不是庐山真面目，因为这个人是值得认识的。他是我的朋友里面呢算是比较糜烂的一个。好，那当然可能最近这两三年的时间你听飞碟早餐说真的吗，那我们都没有听到他声音啊。可是如果是飞碟的老听众，那对他呢耳熟能详，耳熟能详，因为他就叫梁又响，所以耳熟能详。来，今天呢礼拜五的时间吃喝玩乐呢我们都摆在这儿。在过去呢，其实呢礼拜五的美食单元里面呢，我把它分两块呢，就是尧舜呢那是一块，另外一块呢是梁又响。好，不过因为现在礼拜六的节目呢没有了，礼拜六现在呢全部都是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的这个录播的，就是说重播的部分，所以呢礼拜五的7点钟的时段呢比较拥挤一点。不过呢今天呢梁又响呢故地重游，重新回到呢飞碟早餐的录音室里面来跟大家打招呼。
响老好，好久不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第一个就是说，当然今天大家看不到了，我用讲。第一个就是说，我发自内心的，我佩服梁又响。
佩服我什么？有什么好佩服？
我们两个认识也20多年了，
二十多年，对。怎么了？这是那个什么眼神？
我就是感触很多
啊！真的吗？起起伏伏。
你没有老啊？
哎呦，这不是人呐、啊！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老，而且要开心面对。你知道什么事情都开开心心。那么其实啊，我这一生啊，从小到大波折很多，但是我都用开心去面对。
对啊，
我的家训就是两个字，开心。我不仅自己开心，我让朋友开心。
有这种家训吗？
就是两个字啊，
开开心。
因为你很缺啊，你缺不缺？
我缺。
因为开心真的很开心真的很难。我小的时候，大家记得我小学，不是我小学，我女儿小学5年级的时候，她说爸爸老师都要问问家里面有没有家训。突然起来的问我，在开车送她上学。我说就两个字，她什么字？开心。她嘎嘎嘎嘎，哪有那么简单的家训？非常不学。一直等她高中的有一天，我开车带她去上学，她爸我觉得我们家训好难啊。为什么？因为他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开心。
没有错啊，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人自己要不老。你看像我今年我再过几个月我可以买半票了，恐怖吧。然后
真的啊，
真的啊。然后但是
怎么可能
同年龄的人了、看起来都比我老。
这张脸真的是没有。你身边应该有些人都已经走了吧。
而且这3年啊，走了一群人，餐饮界非常多大师，还有我很多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都走了蛮多。
有啊，你想我
越这个年龄，
我好歹还小你个几岁啊。你看从过去几年，我陆陆续续就有一些过去新闻圈的朋友陆陆续续走，
对，而且
都50几岁，
而且对，而且很多比我好小的，就让我。突然来的那种，就有时候也让我们痛。比较让我痛的是，我以前曾经在7、8年前就介绍过这个厨师。他在宜兰的五卵，
我去过
啊对，你去过。那个年轻的老板呢，他才40多岁，然后非常有创意。他是台湾第一家无菜单料理的一个厨师。他是
那家餐厅叫什么？
无卵，就叫无卵。
叫无卵，对，
他的地名嘛。
对，
你去过？
对，我去过。
然后很有创意。然后他去广州。然后我记得前年过年吧，过年的时候我们聚会，吃饭，他还说：“哎，老师啊，我这个过完年我去广州，回来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小琉球。”就约好我们小琉球一个很棒的一个，
你说屏东小琉球
啊，屏东小琉球。我说好啊好啊。那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到天津去演讲，后来到了深圳。在深圳的时候，他的朋友打给我说他在广州不舒服。 当天晚上，我马上找广东朋友去，要去救他。不知道舒服，而且是晚上十一点多。等我朋友到了酒店，说他已经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已经就走掉了。所以很痛哈，就那种突然的好朋友。所以我建议，第一个心情要开心。第二个呢，就是平常的保养健康很重要。你看，虽然我爱吃爱喝爱玩。但是保养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有，你怎么保？今天虽然不是礼拜二，因为我把跟大家健康有关养生保健的材料都摆在星期二。
对。
不过今天梁又祥来了，梁又祥就是那种，看你这张脸，看了讨厌了，真的是。
你反正就是
我刚远远，
你跟姚顺都反正嫉妒我，嫉妒惯了。
对，我刚远远的看你，看你过来，除了穿的骚以外，脸上也没什么皱纹，
没皱纹，没倦容啊。
对，然后就也没什么斑了，那可恶啊，真的是。
而且，
然后呢？
而且我刚
喝热水，
我刚刚还拿
热开水瓶在
捂眼睛，
烫眼皮。我就想说，你是被打了吗？只有被打了。
我刚刚跟丁总朋友讲一下，我刚刚用那个纸杯子热热的，我觉得很舒服，在这冬天啊，我捂一下眼睛，其实让它暖和一下很舒服。我跟大家讲，就每个人其实不一样，但是我是这样子哈，我交朋友，有些朋友喜欢吐苦水，我很愿意听，但是我不会给太多的意见，就是给意见你也解决不了他问题，
就是
就是他自己要去，但是。相反的，我很少去吐苦水。你再怎么吐，那是你的事情，有谁能够帮助你？很难。那这是第一点。
而且坦白讲，人
你要自己解决。
人到我们这年纪的时候啊，若要吐苦水，每个人都吐不完嘛。
对，吐不完。所以，而且你吐苦水
半辈子了，
吐的不对的时候啊，旁边的人听了以后，那个人不是你吐的对象，他只是可能经过。听你吐一半，他还把你吐的苦水当笑话。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有苦呢就自己想清楚，以后不要再犯，去招这个苦，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有些不喜欢看的人，少看。我看唐湘龙还有点顺眼，如果看你不顺眼，我根本就不来这个节目。
我常常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现在唐湘龙这么肥，这么老，那么丑，真的是
不是因为？虽然唐湘龙长得貌不惊人，但是对，湘龙，我讲真的，不是在夸奖你，因为我姐姐到美国都听你节目，就是说你仔细看哈，我最近常常巡回这三年。去非常多大学去讲课，讲课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孩子，就是你现在专门学的一个科系是不足的，你可能在你的通识课程，甚至于你在网络，甚至于你在其他的，你要有宏观去学东西。我就拿你做例子，我说当一个节目主持人，不是，我讲真的，这是发自内心的，
好可怕。
就大家如果长期听湘龙的节目，如果一个主持人他不能够跟来宾应对的话，就代表他不用功了。他可能这样啊，那样啊，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就在的，就他没有用功。可是大家仔细看啊，这是湘龙呢，上知天文，下知这个地狱啊，下知地狱他都渗透，而且他对科技、对国际关系、对旅游、对吃。就是我们在行的，他也都在行，这是让人很讨厌的这个专业。
难怪我这两三年过得这么不开心，你就没有来，你知道吗？
对，我来就会让你更开心。
好，你再讲，再多讲一点。然后，
但是，听众朋友仔细去分析啊，我们台湾的节目主持人太多了包括我们电视上有些 call in 的，就是他明明在鬼扯淡，可是他有收视率。就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对这个主持人的分析不够彻底，就有的主持人呢他会抢话，抢话呢只是重复来宾的话而已，然后又讲他自己那个二百五的意见。其实包括政论节目，不管蓝与绿哈，有的节目主持人让我非常讨厌，就他自己话太多，那你找来宾来干嘛？你就空口说白话，一个人主持就好了。所以很多主持人就是主持人，你要把来宾要来讲的重点，不仅要让他阐述的清楚，甚至要补足补遗。那补足补遗呢，就是像好像有时候我们在讲相声一样，一个说梗的，一个说逗的，他怎么两个去搭配？那主持人他是一个虽然不是。 那个主题的主角、嗯、可是他必须要有丰富的涵养、
嗯、
去让来宾充分的把他要讲的东西讲出来、
嗯嗯、
这才是主持人啊。所以但是你的风格跟你的学富五车我觉得是令人佩服的、
欸、你
而且你只是学政治
很久了对不对
不是我是有点嫉妒你的内涵我对你的外表完全没有嫉妒
啊、但是这边来讲你的说法跟姚顺是有共识的
是吗
对
他怎么样
没有他就很骄傲他现在他最少就外表是赢我的、
啊、你叫他过来跟我比一下什么玩意儿
对姚顺来讲就是我管他的我只要我比你帅就好了
好那么其实呢、嗯、我刚刚讲到这个呢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说、嗯、不喜欢看的人不看不喜欢听的节目不听、嗯、很多人明明不喜欢那节目、嗯、还拼命去看那个节目、嗯、看了然后发飙生气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啊、所以就是还有一些不喜欢的饭局不去、
嗯
啊、就是饭局吃饭我都会问有谁、
嗯、
那我会适当的理由就借机就不去了、啊嗯、因为你不舒服嘛你去干嘛就不喜欢话不听尤其像我们这已经、嗯对不对这样年龄的人
对、啊、
就是不喜欢话就不要听但是有的时候要学会自省、
嗯、
就是比如人家批评我们、嗯、我们就要自省哎，我到底哪里错了、
嗯、
其实我觉得我年龄越大我越能够自省啊。嗯、我其实这也是经过一些我觉得是要历练哈、嗯，而且越多读书的时候越觉得自己的不足、嗯、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记忆
嗯
其实人家说病从口入我觉得一点都没错、嗯、而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爱吃的人他就身体不适合吃麻辣锅、嗯、可他吃的那个当下是很爽、
嗯、
可是他回家以后肠燥脑胀、
嗯、
然后这个拉肚子
了
对对对又不舒服
就开花了
他造成自己非常多的不舒服、嗯、可是他是逞一时之快、
嗯、
这就像很多你看看我们有几个好朋友也是演艺界的有名的人为了一时之快对那个年轻的女孩子下手
嗯，
你造成后面的后遗症对不对身败名裂这也是逞一时之快、嗯、所以当自己的食欲啊就是我们说人之大欲啊食色性也、嗯、你对这两样东西的控制、嗯、尤其要有记性
嗯
啊、有些女孩子有些男生就女孩子对男生、
嗯、
就我讲年轻人哈、嗯你明明就不喜欢他就不要去跟他相处、
嗯、
不要相见没有什么面子问题就拒绝往来、
嗯、
不要还苟延残喘的要在一起或者我可以改变他不可能、
嗯、
那么对感情的事情我不说我就讲吃啊那吃的东西对造成自己过敏或者造不喜欢你一定要忌口要戒、嗯、不要让自己不舒服
嗯
啊，你要记得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或者你有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中餐比较麻烦，
嗯、
中餐菜太多太复杂，那里面有什么你要去检讨记忆，
嗯，
一次你察觉不出来，两次三次你一定会察觉哦，我可能吃韭菜，嗯、我容易胀气。
嗯
啊，我可能吃什么东西，我会让自己过敏不舒服。
这跟神农尝百草的道理是
啊，对对，你要自己记性啊，嗯、就是说
每个人的体质啦，
对，不一样、
嗯。
还有一个呢，很多保养专家会告诉你，嗯、哎，你要泡澡啦，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嗯、
其实那些只是给你参考，你不要，你可以尽听之而不要尽兴之、嗯、啊，然后最后让自己有一个自己。快乐的舒服的伸展
嗯，
让自己做恰当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你说像我现在跟我一样年龄的朋友、嗯、很多人去慢跑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嗯、小老弟就是那个101的那个顶尖的董事长李日东、
嗯、
他跑了20年
嗯，
就他计算他跑的那个里程数、
嗯、
都绕地球快2圈了很厉害、嗯、他天天跑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这种年龄的人
嗯，
我不鼓励
我不跑
我一看你也没得跑
对 我承认、啊、我觉得我到了这年纪、啊
嗯、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越来越诚实我不想要装了就
你的身、
就是、
你的外表看起来就很诚实
就是其实讲白就是认了
对但是香龙我先跟你讲、嗯、我看到你啊、嗯、就你看我们好久不见、
嗯、
你是有点服了有福气的福了哈、
嗯、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自己上的年龄，
我在
要警惕，
我在做准备啊，
就准备什么？
没有，我跟你说，
你要不是姚顺辉就是说准备后事啊，这个
某种就是我真的觉得人到了五六十岁之后啊，你一定要把你的标准体重再加10%当你的体重。那这个是以备不时之之需，并不是要存脂肪，而是要存点肌肉。
你讲的一点没错，但是
存肌肉就说你如果人难免会有点病痛嘛，因为你到了60、70岁的时候啊，你随便呢，如果生病床上躺一个礼拜啊，你就发现你下不了床。
是啊，是啊，
你的肌肉就不见。
是，
那个时候肌肉的流失呢会很快，所以你平常的这个就是说存量肌肉的存量呢非常的重要。当到了这年纪的时候，我也常常跟一些听众了，或者说是其实我们聊美食，然后因为在台湾，在业内，梁国祥三个字呢喊出来之后，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低头。
干嘛？
那这个是呢？这个是你如果不在业内，你不知道的。
是，
就梁国祥在台湾呢，我不敢说全中国，但绝对台湾是一方之霸。
哎，没有没有没有。
好，那而且呢，桃李满天下。
是，
而且跟姚顺光用讲的。回家呢一样，
他越讲越进步。
他回家一样是吃泡面哦。
啊，不，有时候我们也会。其实啊，像我呢，我前段时间我长智齿哎。你看我现在60多岁，我长智齿，
真的、
啊，长了半年，我一直拖着呢。
那妖怪啊！
对，然后就是后来这个，我写了一篇文章也蛮好玩。就这个，这是我的
妖怪，
这是我的骨肉啊。这个长出来以后，它一直顶旁边，顶
当然会啊，当然会啊。
我刚开始一点疼，我就不理它哈，哎，它一下就好了。我这次痛的，这老都要裂掉了。就我韩国朋友正好打电话来，我没办法讲话。他说、啊、我们韩国人，说长智齿，他因为他们都二十多岁开始会长这个东西，他就是那个痛，就是恋爱的痛，一样的痛。我说我这么久没谈恋爱，我怎么这么痛？真的很痛。所以后来去拔牙的时候，我就煮粥，吃罐头。你知道以前我们当兵吃台湾的那罐头鱼很好吃，我好久没买
了。你说那个
有两种
番茄、
啊，对，有两种，对，啊，很过瘾。
我们就是
台湾做
的
真的很好，
就那种番茄汁鱼啊。
好，
你知道吗？我在家里
面，番茄青鱼，
对，我在家里面，我随时都要大概摆个半打
啊！真的吗？
如果没有的时候，我就会焦虑啊！
哦，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这种东西啊，
台湾真的很棒，你知道吗？
你吃泡面的时候啊，
对，
它一块不得了，
你把它拌碎的拌进去，
对，我就觉得就够了。
对对对，
我刚讲说，我姚顺讲的满口的美食，这家餐厅那家餐厅怎么样？回家还不是像跟我一样吃泡面，可是梁国祥不是，梁文祥是会自己做的。梁文祥是做的一手好菜，他不止讲，他会做。他不止业内很熟，他开餐厅一家一家开，然后一家家转，然后一家一家收。
啊，对，
这个时候就真的特异功能啊。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子，这样开开关关。
是这样子啊。其实有时候开餐厅呢，他有时候是人情。啊，有的时候是当下那个机会啊。
可是我明明就觉得你自己的厨艺就很好啊。
啊，对，但是我们哪有时间？
你如果自己到厨房里面，而不是请厨师，我觉得那个餐厅一定大好。
那当然。但是问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毕竟我们的工作，还有平常我们又好玩，哪里再待得住一个厨房啊？这是我讲实话啊，就是待不住的。那么但是有的时候我开了几个餐厅，其实有的时候开的时候，大家都说那个餐厅会倒。我就像我讲北投的残垣啊，他你开不过一年，那个压力太大。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经过那儿
啊。对，那但是后来我那个餐厅开了10年。而且还赚点小钱，但是那个餐厅给我造成非常多的困扰，包括土石流啦。我在阳明山的时候还会淹水，树倒了，哎呀，那个保养很繁琐，还有法令的改啊，这个法令今天这么改，明天那么改，然后很烦。那但是
没办法，你自己要去动骨机啊。
不是，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呢，不是。跟骨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法令可能这个
他是进线舰的嘛，对啊。
哦，没有没有没有，
那也是进线舰。
我们都是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嗯、
对，都合法，
在法令
里、啊啊啊，没有
没有错、啊。这个法令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不谈那个，因为谈三四个小时就政府的问题，我们就先不去谈它。我一直觉得美食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尤其是台湾人、嗯。我们在台湾，不管你是外省人，
嗯，
本省人。或者是原住民，或者是客家人、
嗯、
就是台湾的的确确我看全世界走遍一片了，台湾是一个饮食文化太丰富的地方、
嗯、
它有讲不完的故事，还有讲不完的外来的文化、
嗯、
而这一文化的结合造就了台湾的这种饮食风格、嗯、它就是一种文化、
嗯、
可是但是我们没有太多人去琢磨这个事情、嗯、所以在台湾你看在三十多年前我当时的美食节目，第一个美食节目就是我主持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以前只有傅培梅的烹饪节目，
对，
所以没有美食节目，我一直觉得我如何在当时电视台是希望我去做菜，
嗯，
我觉得他们觉得哎，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大男孩，他们觉得哎，隔壁毕家的帅哥来做菜，但是我一直觉得如何把饮食的文化，包括故事，还有怎么吃，
嗯。
在节目里面阐述出来、啊、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身负这个重任，所以说我们刚闲聊的时候我有提到，就是过农历年以后呢、
嗯、
我可能就会开始办一些在台湾的美食之旅、嗯、
好，我进行广告，在我们现场呢是梁鄂翔、嗯、梁鄂翔这一生其实不过就是孔老夫子讲的食跟色，就是这两个字而已我觉得我真的认识你跟尧舜之后，就觉得孔老夫子真是厉害。我现在读《论语》啊，我都没有那种感觉。可是自从呢身边呢有了这些朋友之后，我觉得孔老夫子真的是有道理。就是
不你不觉得这两个我们天天都在发生很重要吗？但是
你把它当然
你把它用文化面表现出来，
没有错，
那就
是
一种超然
厉害的。我就说有也能够食色性也，但是又能够包装的精致而漂亮，那厉害啊！真是本人真的是办不到。好。是，我要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今天呢又想来，当然快过年了，
好久不见。
我觉得过年前那梁鄂翔总该推荐点吃的、喝的，
好，
对，让大家可以感受。因为我现在比较在乎，因为今年可以预期嘛，大家都不出国嘛，
对，
所以今年大家全部都挤在了台湾，
是啊。
那即使大家担心呢会有疫情，可是我想那个是压不住的，过年一定倾巢而出、嗯嗯、那过年呢我估计台湾的住房啊餐厅啊那一定是非常满，
是，
好，那我们要怎么过这个年，那要吃吃喝喝的时候去哪里、嗯、好，待会听梁鄂翔的进广告。
好，
非常不好费的早餐，我是梁家龙。好，礼拜五的时间，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是老朋友梁鄂翔、嗯、好，当然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老朋友了、
嗯、
那鄂翔
真的好久不见，
对，好，那在回到呢他最熟悉的空间里面，那因为过年梁鄂翔其实是南北和东西会啊，就是不管是在台湾在大陆，就是南北菜系八大菜系台湾的本土小吃、
嗯嗯、
梁鄂翔呢都很熟。梁鄂翔在台湾的餐饮圈子里面来讲呢，他是有根的，就是我说有根就是说他不是光是看然后这边讲，梁鄂翔的根呢是深到土壤里面，是在台湾的土壤里面呢是能够吸收到养分的，这是很特别的。好，那现在过年快要到了、
嗯、
过年不管怎么讲嘛、嗯、反正中国人嘛、
嗯、
啊，到了过年前这段时间的时候铁定兵荒马乱，今年又有疫情的关系，大家呢都只能顶多边境旅游。好，那吃吃喝喝今年铁定呢都吃喝拉撒睡都在台湾、嗯、今年的过年的餐饮业各方面我估计了、嗯、大概都很爆、
嗯、
那过年期间要找地方去，除了各个地方我担心人满为患以外，好，我们回到吃的部分，过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嗯、过年啊，今年的年菜啊、嗯、有几个报纸啊或者媒体他们办评选也都过了啊、
嗯嗯、
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过年你要准备什么菜、
嗯、
大家都已经
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嗯、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你如何准备这个菜、
嗯、
如何过年的时候一起吃热腾腾的菜、嗯、非常多的家庭有几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买了个冷冻的料理包、
嗯嗯
放在家里、
嗯、
很多人叫你复热以后就可以吃、嗯、可是大家十几道菜上桌的时候、嗯、大家都吃冷菜，
嗯，
就是可能你复热的方法不对啊。
对，
那么我极力的告诉大家，所有的冷冻菜的食品，尽量不要用微波炉。
嗯
啊，因为微波炉是让你食物失蒸的最重要的一个加热器。
嗯，
我不喜欢用微波炉。
嗯
啊，微波炉就把很多好吃的东西都变成不好吃。
对，你还觉得用明火是最好的？
哎，用明火。
嗯，
那么最好的就是蒸箱。
嗯。
就是蒸笼，我建议大家在家里还是买一个，不要买就是买那个中等的哈，就你锅子买一个，过年嘛，买锅子现在不是很贵，现在铁锅不贵，买个大一点铁锅，买个三四层的这个蒸笼，对，那么
那你就买大铜电锅啊，
电锅你只能蒸一道菜啊。
哦，你没有看到现在的
一层一层的啊，对对，那个
现在的大铜电锅呢，它就是个蒸笼
啊。对，我理解，
我看着我觉得很惊艳啊。
对，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一般呢来讲，我们的菜啊，
嗯，
比如说你过年都10人份、12人份，
嗯，
你那个锅子那么大，
嗯
啊，你有时候不能够满足我们大分量哈。我建议就是，如果你家里人少，你就像。这大铜电锅我觉得蛮好啊，但是如果说你要让这个菜热腾腾的同时上菜，那我建议你买个3到4层的锅子，因为有时候收纳如果你家里允许的话，那个买那个中型的蒸笼就行了。那有一个重点，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冷冻师傅，这个食物它都有这个冷冻袋，帮你就是装好，不是冷冻，就包装的那个 PVD 的那个袋子，但是我建议一定要剪开，不要照着他说隔水加热，隔水加热也加不到80度，因为不管怎么样，我对保鲜膜啦，长期以来对保鲜膜啦，还有这种塑胶类的
塑胶制品加热，
对，我都不相信啊。就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为了方便而让毒害了自己身体，因为你看不到嘛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买，好好的买这个碗啊。那这个碗呢，就是一层一层的放在锅子里面，你把这个化冻以后，把你的食材剪出来以后，一层一层放上去蒸。你可能大年除夕的时候，中下午你就把它冲水，就是用那个袋子冲水，就是把它回温了以后，直接就把它放在蒸笼。你可能在你晚餐的前一个小时，因为有的鸡鸭它的体积比较大，它解冻的分量比较大，你可能要蒸的一个小时以上。好，那你的汤当然可能就用汤锅用小火吧，把它保温着。那炒几个青菜。我相信在10分钟之内，客人你开始再复热，再重新加热一次，就前面一个小时呢，你把所有的都把它复热完了以后，那么在前半个小时，你就炒炒青菜啊，把一些凉拌菜都准备好，直接同时上桌的同时，大家一起上桌，每一道菜都热腾腾的。我觉得热腾腾的吃过年的菜是非常舒服的啊。
对了，当然因为今年我特别提醒啊，因为今年的冬天特冷，
是，
那你想即使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大概是这大半个月以来稍微温暖一点的天气啊，不过这个周末呢又会有寒流的影响，那气象局的中长期的天气预测，除了今年12月很早冷，大陆的冬天早了一个月来，
是
大陆都还限电，那冷的话怎么办？冷的话呢，你要准备过年，今年的过年铁定是很有味道的，那你就得要准备热食，要热一点，不管在家里面在外头呢都一样。好，当然因为时间呢比较多，今年我想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出国，所以你一定在台湾过年嘛，那家里面我觉得吧，既然难得今年呢也都不出门了，都在台湾，那我就
好好自己做两道菜，
对，好好的做一下，那准备的澎湃一点，那要采买食物啊，今年就让自己过得有年味儿一点，
我觉得很棒，
对，过得有年味儿，因为跟往年的环境不一样，因为台湾平常大家的兵荒马乱的，所以过年很多出国啊干嘛的，所以呢就比较没有真的在准备过年了。不过今年我觉得不管到迪化街采买，或者你要买一些现成的年菜，比如有一些的你觉得比较费工的，比如说你如果要狮子头啦、熏鱼啊这些东西，这些可以放的，然后呢比较费工的年菜你不见得要自己做，你可以去采买，或者平常我们讲哈，比如说我常常提到像是那个富锦街饼王呢，他们的这些香肠啊、
现成
腊肠啊、腊肉，那他们 这个都用高粱酒，而且一定呢，一定是本地的黑毛猪，
是，对，
一定是温体猪。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突然想到，你知道我两个礼拜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久没有，因为我好久没有去新店有家馆子，你应该知道叫面对面
啊，我知道，
对，好，那
离我住的很近
啊，对对对，因为面对面，黄粱那儿呢，我好一阵子都没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一阵子都没有往新店那儿走，
是。
好吧，然后呢？结果呢？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吃到他们的酸菜白肉锅，我突然觉得好像进到时光隧道一样。那他们反正他反正就是个小馆子。那年菜的时候呢，我强烈的推荐了他们的、他的酸菜白肉，因为他酸菜都自己腌的。
是我建议大家买这个酸菜呢，就是说你熟悉的餐厅，你可以去跟他买啊。
对，
还有一个，那如果说你这样买一些干货料的话，来梅市场现在已经他弄得蛮好。
对，然后。他让现在搬了，这就是说这个新南门市场呢，在杭州南路靠近
南门市场里面有一家叫做长兴杂货，长的长，
生意兴隆的兴，
对对对，长兴它里面包括你要买醪糟啦，就是酒酿啦，煮酒酿汤圆啦，还虾子啦，还有一些干货啦，鱼肚啦，蚝油，它什么都有。那你要它那边还有扁尖笋啦，你要煮汤啊。然后还有你刚刚讲的酸白菜，
南门市场一定要，南门市场就办年货的地方。
对对对，我建议大家不要过年的时候去挤，像这些可以放的东西啊，你就现在就去
买，
对，不要在那时候再去挤。
对，因为我平常如果下午的时间啊，过了中午之后，下了节目了之后，我去南门市场。没什么人啊，逛起来很轻松啊，
而且他现在
老板都有时间跟我聊聊两句啊。
他虽然是一个临时的市场，但是我规划
也还是很干净
的，
整理很好啊，
规划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临时啊，
对对对，
停车场什么都比原来的南门市场更方便。
但我建议大家在过年前买几个必要买的东西，它可以比较精放的，甚至于你这么冷的天气，你放在阳台它都不会坏掉啊。一个就是大白菜。一个高丽菜小黄瓜，因为这些呢你凉拌也可以吃，尤其是大白菜，你知道我在建议大家买干货的时候，你家里稍微好一点买一点干贝，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就是40块就可以买一斤的这个大地鱼干，大地鱼就扁扁的，像我们这个小巴掌那么大啊。那么这个大地鱼干干嘛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在夹菜部位的时候，你把这个大地鱼干呢，稍微把它炸一下，
白菜，
对对，直接用大地鱼干煮白菜都好吃的，
真的。
但是你用大地鱼干呢，把所有的剩菜啊，人家初二、初三的时候，全部倒在一大锅里面，然后把这个大地鱼干丢进去，就一煮，那个就是那一整的叠带来夹菜不会黑米。真的又香又好吃，而且大白菜可以把你看这个菜味，比如说你吃不完的蹄膀啊，烧鸭，还有这个鸡鸭鱼肉，你不管什么都往里面丢，但丢两颗大白菜切碎了放进去，加水就卤，那个卤的时候呢，就捞饱一样，捞起来拌饭，捞起来直接这么吃都好吃，但是记得要有大地鱼干。
对，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就已经没有我们那种吃菜尾哦，现在孩子真的不知道什么叫
吃
菜尾。
是啊，假菜尾以前，因为假菜尾真的比较早期在台南是非常多，因为台南一景的板德时候，我吃过，我之前跟你讲过，我吃过36道菜的板德。那其实，在台南以前没有塑胶袋的年代，我小时候差不多5、6岁的时候，我都记得我妈妈带我去朋友家，吃完饭的时候，她会拿一水桶给你，
就是
吃完
菜倒在桶子里，
倒桶就拎水桶。
你听起来就看，坦白讲，那个叫如果现在很多浪费的，那就是个收水桶
啊，对对对，
就准备去喂猪的。
对对对，
但是小的时候呢。
从东拎回家，
听起来这样讲有点恶心。可是我告诉你那菜尾啊，就是吃剩的剩菜啊，那倒在一起，那个。真好吃！
你在讲香炉，你不能这么说。什么以加什么什么给加喷，不是那个意思。过去的请客，他一定让你吃不完都这种。就是他的菜肴是够的，而且你知道，在台南我们常常吃酒席之后，吃到差不多8道菜以后，他就上水果，后面还有8道菜，总共16道菜。那16道菜其实后面的几道菜全部是给你打包的。其实我们前面8道菜都已经吃不完了，但后面打包那你就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很多这些人都拎着水桶去吃拜拜，吃办酒席都是拎水桶，乡下人拎水桶去吃，因为他主人会告诉你 爱来家爱刮水烫哦，你就订水桶。所以我在台南每一次吃拜拜，就看到很多提的水桶去吃拜拜。那其实就是把吃剩下全部搬回家。啊，那个很有意思。
对、啊，
那就是一种文化，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一种的人情味儿、啊。
对对对，
就是我也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送你的，但是送你些食物。
对对对，
好，但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
去想
象了。不过就是说在家里面呢，就是说剩菜呢如何呢，如果重新的包装处理，那个是家庭主妇呢必备的技能之一，尤其在过年期间呢，菜的 portion 比较大。
是，
那你也一定要有些大模大样的应景年菜嘛，我鼓励了，要不然过年的年味越来越差了。
是，
我这几年我真的感觉，我不管到上海到香港到新加坡、甚至于呢到澳洲到美西，我都觉得那些的华人社群的过年的味道都比台湾浓郁。
是，
就这个是台湾在一个高度商业化之后啊，我觉得失去了那个传统
那个氛围，
那个太可惜了。那这些部分，我说在家庭主妇可能还是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只有家庭主妇能够把那个味道找回来。好，在我们现场的梁又翔，好久不见，来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来礼拜五的时间，现在我们现场的梁又翔。好，那刚刚讲说因为快过年了，今年大年初一是2月12号啊，距离今天呢还有27天。那二先，我又建议你呢，所有的年节的准备早一点开始。
是，
刚刚梁翔提到有一些的干货，先买嘛。过年时候的春联什么，先买嘛。这些不用到时候挤嘛，伤脑筋干嘛呢？
是。
好，那呢，你过年如果说你要出去玩的，要订房订车的，好，那你不要忘了，赶快办了。因为今年大家呢，
一定很拥挤，
一定很拥挤，一定都在台湾的。我可以想象。
而且我建议是定点玩，你。不要东走西走，你所有的时间可能有一大半花在这个交通上面。就订了哪一家饭店，就在那边差不多3天2夜。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乡镇或者民宿，它是非常棒的。你如何从一个点衍生出一套当地的旅游？其实我就讲我老家台南吧，台南这些年呢，它有非常多的古迹。还有非常，但是台南有一个缺点，就是非常多好看的地方都非常的分散。那就像台南的安平，其实你到安平古堡旁边呢，它有非常多老的商城，包括过去的什么什么洋行啦，以前它在安平港旁边的一些商社啊，它老的房子，他们都把它修复得蛮好，就上网去找一些这样的景点去逛。去发思古是幽情，我觉得很棒。那台南也有非常多很棒的咖啡厅，个人咖啡厅。其实我推荐一家，台南有一家叫窄门，那窄门香楼你可能就进不去。它是一个，它那个门呢，它在马路上没有门，在台南的南门路，也在孔庙的，就在台南的斜对面。那个地方呢，它就是包括台南的以前的台南市政府空军司令部，它是以有点像这个台北总统府这种老的这种日本建筑，他把它整个建筑改成文化中心。然后这个我讲的这个窄门咖啡厅呢，他进去他就在一个很窄的巷子里，那巷子你必须要侧身，你两个人是过不了的。像你这个身材，你要瘦一点，否则你的肚子会顶到墙。
我每次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
不是，我是告诉
你，
你
讲的好像你比我瘦很多是吗？
但是我的比较柔软一点，我可以缩起来。
我
看你缩不起来，我还可以缩起来。
我坦白讲，这几年的时间啊，我大概每年总会去个台南去个一两趟
啊。这但我刚刚讲的是咖啡厅，其实台南你上网去找非常多有意思的茶馆，咖啡厅，它的文化味道非常浓。
我反正没有，我每次去反正就是吃那几家小吃，反正每次去就是一定要开车先。
对，台南的小吃过年都开，
对啊，
他们过年就初一可能不开，初二、初三、初就开始开了。那因为其实这次过年大概也很短，因为寒假现在已经开始放，然后好像初六就要开学了。
对，今年过年是在寒假的最尾巴， 就是已经一月中旬之后就开始要放寒假了。
对，
那所以呢，等到你开始过年的时候，你的寒假已经快结束了。然后呢，你的年假一收，第二天呢你就开学了。
对呀、啊，对呀、啊嗯。那么其实呢，我最近呢在台湾。因为我也算国防局的顾问嘛，就说其实台湾的国防也很惨，但是这几波就是一些就是自助旅行啦，在台湾的很台湾的这个业者，我觉得很棒的是台湾有非常多外国的 top， 就是往外的，就我们讲 outbound 的很多 top 级的这个导游回到台湾来当导游了，因为他出不了国，这些都是超水准的导游，现在在带团啊。
可怜啊，我跟你讲，英雄无用
啊，对对对对，
那杀鸡用牛刀啊，
对，那我都建议我们的政府把这些在国外一级的导游，他们毕竟见识比我们啊。广很多，应该多吸纳一些他们对如何振兴台湾观光，把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景点把它要做些什么，我觉得政府应该把这些人整合起来。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今天跟梁厚翔只能聊到这儿。不过梁厚翔，反正我告诉你，他被困在台湾已经超过一年。那这种人呢，反正呢天生就跟兔子一样，如果没有疫情，他就是每天的跳来跳去的。那被困在台湾了，
不，
个人判断他已经被困得受不了了，所以呢，他现在显然就是晋级思动。那可能呢，他开始有一些怎么样去推广美食。
美食之旅，美食之旅，
对。好，这些呢，可以拭目以待。感谢梁翔，
好久不见，希望大家新年平安、健康、快乐，
不会了，
要开心。
以后在我们的在飞碟早餐，你还是常常听到呢梁翔的声音。